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平和中展现辉煌，我知道的同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在我与众同修们的共同配合之中，我感受到在大法中的进化。同修们那坚如磐石的正念，朴实无华的话语，不畏邪恶的坦荡，还有谨遵师命十年如一日讲真相的不懈坚持，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事迹，久久地激励着我。同修们在平和中展现的辉煌，没有一时的冲动，也没有豪言壮语，就是始终如一地做着师父教给的三件事。有位80岁的老同修，坚持18年的学法组，不分严寒酷暑，不知苦不知累地走出去救人。用老同修的话说，就是饭可以不吃，不吃也不觉得饿，真相不能不讲，不讲真相对不起师父。如果说一天步行20里路是个平常事，但一年呢？十年呢？据我所知，这位老同修和年龄相仿的其他老同修就这样每天走路救人，这么多年下来，老同修已经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几万里。几万里的路途，这个数字让我深深震撼。我想到推动天象变化的三退大潮，就是从最初的一个、100个开始，由涓涓细流汇集成了汪洋大海，排山倒海之势冲垮了红墙。我真切地看到同修救人心切的慈悲。老同修说，弟子无论怎样做，也报答不了师父给的那么多，弟子啥也不想，就是一心救人。另一位80多岁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老同修，平时少言寡语，为了坚持到学法组学法，每次要步行十来里路，每到赶集的日子就和其他同修一起去救人。一天早晨，他在大街上贴真相粘贴，走饿了就在路边吃早点，周围的人都看着他。这时有个人说，你这么大岁数还反党贴这个？原来那个人把老同修贴的一张真相粘贴揭下来，并把它贴在了老同修的后背上，还叫嚷着要报警。老同修单纯善良，他说，邪党不让救人，可大法真相就是要让大伙知道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大法就会保护好人。现在我走渴了，喝杯豆浆。众人都笑了，大家都纷纷斥责那个人，那个人灰溜溜地走了。老同修吃完早饭去结账时，老板说，刚才有个小伙子已经给你付钱了。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，每天去救人，看到一处工地人非常多，一打听他们中午有空，为了救人，老同修饭也不吃，骑上车子就走，到了以后把自行车往路中间一停，就开始给人们讲真相。一会儿，一辆摩托车从对面驶过来，眼看就要撞到这辆自行车时，这时奇迹发生了。只见车子自己向右边的上坡跑了好几米远，然后自动停住。让人叫绝的是，车梯子还稳稳地保持原样，摩托车顺利通过。同修专心救人还不知道，可一旁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卖小吃的老板却惊呆了。他马上激动地告诉同修和其他人说，太神了，法轮功学员的自行车自己会让道，原来法轮功弟子说的都是真的，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打死我也不相信还有这么神的事儿。这一下子，人们就像炸开了锅，争先恐后的三退，把同修带去的小册子、护身符等一抢而光。当时周围众人三退的就有80多名。同修含着泪感谢师父。还有资料点默默无闻的同修们，他们每一位都付出了很多， 但他们的艰难困苦通常却得不到公开交流。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农村同修，那天因有事，我被带到了他们的资料点，我震惊了，因为我根本想不出还有这么简陋的资料点。同修歉疚地给我收拾座位，而我不知给自己往哪里安置。那么热的夏季三伏天，小屋子的窗户上居然还严严地蒙着大塑料布，我难受的呼吸都困难。同修说，为了安全只能这样，反正冬冷夏热。同修总是乐呵呵的，我何曾想过资料点同修的艰难。我接触到的每一位资料点同修心态都很稳，但我意识到在大陆这样的环境下维持资料点是多么不容易，必须给所有资料点以正念加持，并严格从修口、电话等方面注意安全。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一直在积极地讲真相救人，有几个月去海边给亲戚帮忙，正赶上那年夏天发水，海边有一段很重要的一节公路被冲毁，车辆无法通行。老同修为了证实法，毅然决定要修路。就这样，他一个人在烈日炎炎之下，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干活，背石头、拉沙子。老同修在中午最热的时候也从不休息，多少人都善意地阻止老人，但同修没有停。终于在整整一个月后，老同修一人把这段路修通了。同修说，当时自己变成了一个小黑人。老同修以70多岁的年纪，超强的工作量完成的这一壮举，让人们纷纷震惊于大法的超常和大法弟子的无私。凡是从那里经过的、干活的、厂区的，只要是老同修见过面、交过言的，几乎没有不三退的。干活的工人们只要一见到他，法轮大法好，就喊成一片。老同修口述时告诉我，当时我做这个决定，就是为了证实法救人。有一位女同修看到宣传栏里贴了谤师谤法的画报，当场撕下并开始调查。从公安局派出所到协党政府部门，同修一路堂堂正正地告诉在场所有工作人员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我师父是清白的，我师父教给人修炼真善忍，做好人，在全世界赢得尊重，荣获褒奖2000多项，是谁哪个部门搞的宣传画报，这样污蔑我师父，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来了，你们要负责任。同修义正辞严，掷地有声的正告和劝善。派出所所长当场举手表态，大姐，真不是我干的。到协党政府部门，有610人员大叫报告派出所，同修马上告诉他们自己就是刚从那里过来的。那些人一听就蔫了，同修铿锵有力地喊，共产党是邪教。他们低着头无趣地赶忙离开。同修为了护师护法，直捣黑窝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捍卫宇宙真理，一身浩然正气，让邪恶为之胆寒。有幸记录下同修们在正实法中的那些事迹，平时看起来最不起眼的同修，原来都有那么可敬的我做不到的一面。当我自认为悟性好时，我就会想起农村同修仅仅从当晚自焚事件的第二天就做出了反应，写标语各村张贴自焚是假的，揭穿邪恶的谎言。当我想起自己还有什么优点沾沾自喜时，我就会想起那些默默无闻的资料点同修，有时为了不耽误同修们讲真相，没黑没白的赶工，还有同修做的很多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同修的正念正行真的使我学会了谦卑，而这个谦卑不再是表面的一个理论，它会让一个修炼人保持勇猛精进的状态，在和每一位同修一起配合圆融的过程中，看到自己的差距，共同精进，携手兑现自己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誓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与家人讲真相中修自己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父亲被邪党谎言毒害很深，完全听信了电视媒体的造谣诬陷，认为我走错了路，被劳教迫害是自找苦吃。当我初一回家时，父亲整天阴沉着脸，从没好声好气地说过话，家里的气氛很紧张。我只要一提到法轮功三个字，他就用刻薄的话谩骂。我告诉他三退的事，他暴跳如雷，还拍桌子破口大骂。每次我们都在吵骂声中不欢而散。我既失望又生气，心里想，我在救你，你还这么凶，你不认同大法就没有未来。当时我也没有向内找，也没有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生命，只是认为他迷得太深，感觉要破除他的观念，破这个壳有一定难度，我感到很无奈。有一次我又劝他三退，他不但不听，还口出狂言，你不要逼我，你再逼我，我情愿死。听到这话，我心情很沉重，反而冷静下来了。我问自己，这是在救他呀，还是推他？我向内找，发现我是在用命令的口气逼迫他，而不是真正让他明白真相，是急于求结果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家人，而不是把他当作我要救度的一个众生。我很难过，由于我的过错，没能救了这个生命，还差点毁了众生，我心里很自责。父亲的转变，我想现在他很激烈，我就先缓一缓，给他点时间，也给我点时间，先多学法，加强自己的正念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向内找，我看到了自己的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急于求成和说话不善等执着心，遇事总是用常人的理来评判衡量，所以才会气恨委屈、愤愤不平。看到了问题的所在，我想要多学习九评，以便今后可以说服他。另一方面，我在今天为本地区发正念的时候，也帮他清理背后的邪灵烂鬼。再有，我要改变策略，暂时先不谈三退，让他知道大法是好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我们是被迫害的。后来我调整好心态，用平和的口气慢慢开始跟他谈大法的美好及大法显示的神奇。没有了争辩，他也转变了态度，开始默默地听，也不发火了。再后来我跟他说，常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个字，能去病消灾保平安，他也点头默认了。但我叫他跟我一起读，他碍于面子不肯读，只是说，我知道了，我记住了。我想，我不逼你，让你一点一点地去了解真相，打开心结。愿意听真相了，已经向前跨了一大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只要一有机会，就跟他谈谈大法的美好。不知不觉，他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，不排斥了，也不敌视了，也喜欢与我聊天，而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接下来我再叫他跟我念九个字，他就念，而且每次都念得很大声。我叫他念几遍，他就念几遍，而且还很开心。我送他的护身符天天带在身边。看到父亲的转变，看到他的灵魂正在复苏，看到他对大法有了正念，我从内心感谢师父的伟大和慈悲。虽然他还没有表态同意三退，但我不放弃。父亲的心声，今年父亲突然重病住院，后被查出是胃恶性肿瘤，医生说已不能开刀，不能化疗，只能保守疗法，其实就是看他的生命力了。看到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而我还没有救下他，甚至连真相都没有让他听明白，我怎么对得起他和他世界的众生？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救人的紧迫感。我知道他的胃是由于他长期喜欢吃活虾活鱼杀生的缘故，我应该把这因果关系告诉他，希望他能警醒。在讲之前，我先对他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干扰迫害他的一切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，让我说的每句话都打入他生命的最微观中去。 然后我告诉他胃不好是因为杀生太厉害，吃了许多活的鱼虾造成的。其实关于杀生的法理以前跟他讲过的，所以你以后要记住千万不能再杀生了。他说是。我说你要向这些生命道歉，求得他们的谅解，让他们别再怨恨你了，把九个字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也有一个好的未来。他说好。我说还有件事，以前你说过写过对大法不好的话都要声名作废，然后要跟李老师说对不起。他问我李老师是谁，我说是我师父呀，他教我们按真善忍去做，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你身体不好时经常念九个字就会有神佛保佑你的，你知道了吗？他说知道了。我说那你就跟着我说，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不利的话全部作废，李老师对不起，请原谅我的过错，我现在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另外曾经被我伤害过的生命，我要对你们说句对不起，请你们也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心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未来。没想到父亲如此顺从，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当晚我就把这段话发到觉醒世人的郑重声明上，可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没有登出来。我就向内找自己有什么问题，我发现有一颗怕麻烦的心，怕自己被长期拖累的心，还有怨恨心，所以叫他声明完全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，而不是为他。其中还有情的干扰，我想让他病快点好，我可以脱开身去做三件事，同时又想让他减少病痛，因为当时我只把他当作父亲，而不是我要救度的众生。悟到这些我明白了，带着人心救人的动机不纯，基点不对，没有真正为这个生命负责。另外他还没有三退，在这问题上一直顽固不化，几年下来我有点失去信心，有时会想只能等他过世后再帮他三退了。可现在我感到时间的紧迫，一方面是正法走到了最后阶段，另一方面他的生命也将走到了最后，我想我必须要放下一切人心劝他三退。以前每次总是带着担心怕心，被这么多的人心阻碍，还要抱怨他恨铁不成钢，其实问题出在我这儿。晚上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先发正念，让我说的每句话都打入他生命的最微观中去，解体他背后和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，不允许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的家人。他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的路也由我师父来安排，任何生命不得干扰，谁干扰谁是罪，谁干扰就解体谁，不允许阻碍众生得救。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，救人，我今天一定要救了这个众生。随后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讲，你知道吗，现在声明三退的有1亿多人，以前跟你说总是不肯退，其实退出来对你身体也好，现在外面天灾这么多，只有三退过的人和知道大法好的人就能躲过灾难保平安，你也退了吧好吗？他说好。整个过程平和又自然，没有一点私心杂念，完全是为他的，整个空间场充满了祥和慈悲的正的能量。几分钟的时间，在一问一答中一个生命得救了，一个在邪党文化中浸泡几十年深受毒害的人得到了新生，一个顽固不化坚决要跟邪党走的老知识分子终于挣脱邪党的魔爪，选择了光明。那一刻我没有激动的泪流满面，没有高兴的为他欢呼，只是出奇的平静，仿佛这一切理所当然，我整个人被能量场包围着，我知道此刻师父就在我身边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动嘴而已。十年来我从没放弃过，只要一有机会就跟他讲真相，从满怀信心到满心创伤，从指责他人到归正自己，每一次讲真相也是我修心的过程，我也在提高在升华， 而每次父亲也在发生着变化，从暴跳如雷到安静聆听，从接受真相到读九个字，父亲也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。现在父亲每天在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，每天至少读三次，每次读十遍，他的满头白发长出了黑发，精神状况也不错。医生说他的病到最后是疼痛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便血会一次比一次多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而父亲从未感到疼痛，也没有再便血，大便也很正常。我感觉他已经没什么大事，只是没有再去医院检查他的胃，所以不知道结果。但我坚信大法的力量无所不能。从我父亲第一次送医院抢救，身体各项指标都不好，到现在身体各项指标都基本正常，还长出了黑发，这对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本身就是奇迹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面讲真相中的一幕幕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一直是采取面对面讲真相这种形式去救度众生的，遇到过很多感人的故事，我们当时都很激动和感慨，激励我们不懈怠。一年春天，我去地里给农民讲真相，碰到一家三口，母亲、儿子和女婿。我一提三退，他大声说：大妹子，法轮功好，共产党太坏了。我说：有人给你说了？他说：经常门口有小册子，我都看明白了。今天你来了，我入过少先队，你给我退了。突然他扬起胳膊大喊他儿子女婿：你俩快过来，听听你大姨说，入过啥快退了，法轮功是救命的。就这样一家三退了。一次我和同修一起讲真相，碰到两位老年人，其中一人说：给我一本书。我就给他一本小册子，他说：我不要这种，我要厚的。我说：什么书名？他说：我不知道，反正是厚的。我纳闷儿，他说：就是有江泽民卖国的那本。我笑了：九瓶共产党。他说：就是这书名。我赶快喊了前面的同修给了他。大概过了几个月，冬天了，我又去了那个地方，看到一个屋里有几个人，我就进了屋想讲真相。一人说：我认识你。我说：见的人多了，我不记得了。他说：你忘了我问你要书。我笑了问：你看完了吗？他说：我不识字。我惊讶：你不识字怎么问我要书？他说：原来有一本，我们村会计识字，他读我听，后来书不知道传哪儿了，我还想听，我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，就问你要。麦收和秋收的时候，地里人很多，是讲真相的好时机。一个农民说：一年冬天，我早上开门，门口放一本九瓶共产党，我已经看了四遍了，共产党该灭。一次我们和一家三口讲真相，一说三退保平安，男士说：法轮功好，我在集市上有人给了我一张神运光盘，我回来看不太懂，就明白了一句法轮大法好。这一家三口都三退了，我们给了他几本小册子，他明白了真相后碰到我们说：再给点护身符吧。我们说：明白了真相，带一个就行了。他说：我还有亲戚呢，我要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都平安。同修吃完中午饭就骑车送他家。2012年，邪恶在我们地区疯狂，一直到村开会布置，碰到有法轮功讲真相的要举报。有一天他碰到我们，慌忙下自行车，把这事告诉我们说： 我听说了以后，很担心你们的安全，可我又不知你们叫啥名，谁是哪里的人，怎么办呢？我到处转，希望能碰到你们，今天可找到了，现在是坏人当道啊。我和同修很感动。我有一个同事，大家都认为他性格有点古怪，不太好相处，但我知道他比较正直，我想和他讲真相，熟识的同修说缓一缓，可我心里特想救他。一天我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我想给某某讲真相，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，我就去了。到了办公室，和他拉了一会儿家常，说到了社会腐败，我心想该入题了，他却先说天咋不灭共产党呢？我就给他讲了天就是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。他问怎么个退法，我给他讲了渠道和方法。他也是突然站起来，到里面脱下拖鞋，换上了布鞋，然后坐在我的对面，右手举起，非常严肃庄重地说，我叫某某某，今天大姐做见证，我对天发誓，我郑重声明退出共青团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一天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个村子，一个中年妇女看着我问，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？我看着她笑，她突然大声喊起来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一个男子跟过来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那声音直冲云霄。往前走了几十米是个幼儿园，他们是接小孩的，一看到我又喊起来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人很多，静静的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只知道流泪。我把最后一张神韵光盘给了那位女士，说只剩下这一张，你们传着看吧。走过村子，我是哭着回家的。从那以后，不管我遇到什么情况，我就想起那众生发自内心的呐喊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家就是讲真相舞台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新梅。我家门前是乡镇公路，路上的行人路过我家门前会送个笑脸，他们有的是为花艳而笑，有的是为明真相而乐。看过08年神韵碟片后，我积极地外出讲真相，发神韵光盘，并动脑筋打造自家的讲真相舞台。我家住集头临公路，我就在院内院外栽了许多花，四季都有鲜花盛开，地面上的花颜色各异，树上的花染红空间，它们发挥着舞台的台景作用，吸引着过路人来讨花听真相。我在门前的大路边摆放个水泥凳，供行路人休息赏花，我一见凳上坐了人，就放下手中的活，到大路边上讲真相，并劝其进屋看神韵。有时汽车坏在门前了，我就搬凳子送开水给司机和修车人讲真相，发神韵光碟。有个人的摩托车一个车胎没有气了，对面的修车铺他都不去，专来我家借气筒，他一边打气一边听我讲真相，他打好了气也听明白了真相。这样的神奇事遇到的多了。09年来了个讨饭的哑巴，衣服脏得发臭，我给他拿好吃的，又让他进屋里看神韵，他看了十多分钟走出了我家的门，他竟然会说话了。我有时约朋友或找乡邻来家看神韵，他们有的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有的常被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后疾病好了，有的还避过了大难。来我家看神韵的人几乎都能三退。2010年春，邻村的一个老太太赶集在路边听我讲真相后，当天下午带着女儿来我家看神韵，正看得高兴时，我突然发现派出所所长进院里了，我起身去关电视也来不及了。所长以前听我讲过真相， 现在他听到神韵音乐，扭头往回走。我关好影碟机和电视机时，所长陪着一位干部进了屋。当年我去天安门打横幅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多次遭邪党关押迫害，县公安警察多次来我家搜查过，县610把我作为重点人物监视。所长向我介绍说，这位是镇里新任政法委书记。我倒了两杯开水，新书记看着墙上贴的我写的修炼体会诗歌，笑着和我唠了几句家常话就走了。我想他俩若是只来一个，我准会给他放神韵看的。等他俩走后，我和早来的母女继续看起神韵来。2012年夏天，一位从市里来的修路老板在我家看了神韵光盘后非常激动，立即做了三退。我们做饭菜招待了他，他要求我写个条幅送给他留念。我给他写的是：人在世间命在天，贫穷富贵有因缘，争强好胜损身体，修心养性乐无边，勤劳善良是美德，清茶粗饭能养颜，事事为着别人好，心中无私天地宽。他拿着条幅连声道谢，说一定要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亲戚和朋友。临别时，我送了他12年的神韵晚会光盘和一本真相小册子。多年来，我要求自己一丝一念在法上，一言一行为救人。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着神韵演员的唱词舞姿。每天早晨练完五套功法，发了6点正念，在洗漱前我要刮胡子。无论外出讲真相还是在家讲真相，我都衣着整洁，精神抖擞。讲真相时正念强，救人效果好。农闲时，我经常骑自行车穿村庄讲真相，发神韵光碟。听者爱问你住哪里，我笑着说住鸡头上，俺家院里院外开满了花，你若喜欢就去我家挖两颗。他们立刻猜出是不是以前教舞场子那家。我说对，你记性真好。他们见我真诚，听真相也入心了。每年过大年，从上年的30放神韵，一直放到新年的正月15，神韵演员天天在我家电视上登场，观众来了一波又一波。新年那天，全村妇女带着孩子来我家拜年，妻子给每人抓一把好糖块，他们看着神韵吃着糖高兴极了。初二待客，亲戚带着孩子来得多，以前习武时的徒弟来得多，我们盛情招待，还给每个小孩发个红包。他们看着神韵品着美酒佳肴，笑得开心，一直延续到正月12，不断来客。神韵的歌声音乐声震撼四方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